好，各位姊妹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好，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啊，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五节。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，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。大卫说：“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下后代我的恩典，后代哈嫩。”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。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，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：“大卫差人来安慰你，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？”他差臣仆来，不是详细窥探，要倾覆这城吗？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，又割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，使他们露出下体，打发他们回去。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差人去接他们，因为他们甚觉羞耻，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，只等到胡须再长起来。啊，我们看这段哈。然后呢，第一节是这样说的，说然后事情是这样。注意哈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一章是跟上一章是有关系的啊。我就提前跟你们讲，其实上一章是讲什么？大卫说，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米非伯设施恩典。这一章是什么？大卫说，我要因拿辖的缘故向他的儿子哈嫩施恩典。这两章是连接，这两章也是在上帝面前的两种人，上帝都是主动施恩给人，只不过人对上帝的恩典会有不同的反应啊，不同的反应啊。说然后事情是这样，亚门人的王死了，他的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。大卫说啊，你看这里哈，我要施慈爱给拿辖的儿子哈嫩啊，就是照着这个哈嫩的父亲向我所施的慈爱，看到没有？慈爱，慈爱啊！于是大卫差遣人，大卫差遣人去安慰这个哈嫩。啊，通过大卫差的仆人的手，然后呢，为了他父亲去世这个事情去安慰他，然后大卫的仆人就到了亚门人的地方。啊，我们来看哈，拿辖的儿子叫哈嫩，哈嫩是什么意思呢？哈嫩就是恩典的意思。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哈拿，哈拿就是恩典，是吧？这个呢，很可能他就是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吧？他就是中间。只是读音有点区别，哈拿哈嫩都是恩典的意思啊。你很难想象亚门人拿辖曾经这么坏，他能起这个名字，因为我觉得他是感受到上帝在大卫身上的这种大能啊。所以说他给这孩子起名叫什么？叫恩典，恩典啊。但是往下我们知道这个人配不上恩典啊。所以说上一章呢，大卫说你看，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谁呀？米非波设施恩啊，是吧？因约拿丹的缘故，因你父约拿丹施恩给你，是吧？然后怎么样怎么样？然后米非波设显出了对恩典的那种，他说我是不配的，是吧？我是死狗。然后最后得到了恩典，最后住在耶路撒冷和王这吃饭，像王子一样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一章和上一章是连在一块的，这就代表呢，在上帝面前的两种人啊，可以说在神的受膏者，就预表耶稣的两种人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主动向人施恩的，我们就一直要明白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神主动的向我们施恩，这个事情是这样。其实然后呢，人在神面前就是两种态度，一种是非常的感恩，感觉自己不配得，另外一种不光不感恩，还说坏话，是吧？还怀着这个邪恶的心去抵挡上帝的恩典。所以说一个呢，被接到天国的宴席，与上帝的童子王子在一起；另外一个怎么样，就是被审判，就像这个亚门人哈嫩一样啊，哈嫩一样。所以说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拿辖哈。我们知道拿辖呢，其实是以色列人心中的一个梦魇，一个噩梦，因为他险些就要把所有人的眼珠都抠出来啊。这以色列人害怕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因为他要立一个王。啊，因为他要立一个王啊。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个残忍到极度的人，在大卫逃难的时候，他选择善待大卫。大卫说我遭难的时候他给我施慈爱，另外一个施慈爱的是同时期的摩押王，他收留了大卫的父母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很奇妙啊。所以说呢，再次可以看到一个敬畏神的人呢，一定会有神迹奇事领导他。大卫得到了亚门人的善待，在他逃难的时候得到了摩押人的善待，甚至得到了非利士人的善待。这就是敬畏神的人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区别。 那非利士人抓住扫罗怎么对他我们都知道啊。所以说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，你永远不会担心在这个世界上你活不下去，因为即使所有人不接纳你，神也会让神迹奇事临到，只要你真的去敬畏他啊，去敬畏他。但是亚门人的众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，这里哈，亚门人的首领啊，说你以为大卫差人到这里安慰你是真的在尊重你的父亲吗？他其实就是想考察这城，四处窥探，然后把这个城倾覆。他差他这仆人来就是这样啊。然后哈，你看哈内哈，这个人呢不知道好歹，他就抓住了大卫的臣仆，把他们一半的胡须剃掉。我们知道以色列那个包括讲到利未记的时候，这个胡子他们是要保留的啊。然后割断他们的下半截到屁股，然后露出下体。我们知道在利未记也强调以色列人不可露出下体，然后把他们驱逐出去。说这些人呢告诉了大卫，大卫就差人撅他们，但这些人觉得自己羞耻，极度羞耻，大卫就说你们住到耶利哥，等到你们的胡须长出来再回来。所以说相比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，拿辖的儿子哈嫩则是典型的身在恩典当中但是不知道好歹，是不是？他因为他父亲的缘故，他父亲善待大卫，然后他得到了恩典的机会，但是他最后生生的听了坏人的谗言，把祝福变成了咒诅啊！人家都讲咒诅变祝福，这个祝福变咒诅，对吧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你仔细看，亚门人他还是亚门人，摩押人还是摩押人，虽然亚门人拿辖呢在那时候恩典大卫，但是他的后代哈嫩也包括那些亚门人的首领，他终究还是露出了他亚门人的底色，他们把握不住这份恩典，他们并不像米菲博士，甚至连哈嫩都不，甚至连那个拿辖都不如啊。所以说他们不仅践踏了大卫的这种善意和恩典，而且他知道以色列人律法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，他就按着律法去羞辱这些以色列人。你不是不能剃胡须吗？我给你剃一半。你不能不露下体吗？我不让全露，我把你衣服给你让你露半个屁股啊。所以说亚门人就是亚门人，假基督徒就是假基督徒，他们的本性就是如此。所以说整个历史上摩押人和亚门人当中除了极少数的人是得救的，其他大多数人他就是看到恩典他还是对恩典去践踏啊。这就像今天很多人呢，他知道福音，知道上帝的恩典，神的仆人呢也给出善意，但最后得到的是羞辱。这个事情不是说在那个时代发生，乃是在每一个时代都发生啊。然后这些人呢就洁净自己，除掉自身的污秽，因为沾染污秽了嘛，那个露皮露下体了，然后胡子没了，所以说等到洁净之后呢再回到神的城啊，这是一个洁净。然后看第六节到第八节，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，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，步兵两万和马家王一千，陀伯人一万两千。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雅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，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口摆阵，索巴和利和的亚兰人、陀伯人并马家人另在郊野摆阵啊。大卫呢不会放过那些羞辱他仆人的人。今天呢耶稣基督差我们去传道，差门徒传道，他也会记着我们所遭受的一切，所有的苦难他一定会还给这些仇敌啊。但是呢你看他专门找谁啊？哈大底谢。哈大底谢和大卫是有仇恨的啊，他很看，所以说之前打过一次仗啊，打败了，这一次啊再次起来了啊，再次起来了。我们看啊，当亚门人呢发现他们在大卫眼中已经发臭了，就是发臭了哈，亚门人就派人去雇，主也是花钱雇哈，伯利河的亚兰和索巴亚兰，步兵两万啊，还有马家王一千，陀伯人一万两千，跟着点哈。 在《秦史》译本当中呢，记得很清楚，也雇佣了亚玛力王，人后边有亚玛力人也参与了啊。那找的都是极其仇恨以色列人，今天就说教会的仇敌。这个，你看他不知悔改，不光不知好歹，也不知悔改。他知道大卫憎恶他们来找他，他不但没有悔改服软，他还去花钱招人，要跟大卫大干一场。所以说，神呢借着大卫，今天借着耶稣，借着教会，给出了白白的恩典。并没有索要你什么，这个恩典你不要，你自己花大价钱雇人过来跟大卫作对，跟耶稣作对，跟教会作对，这就这种情况。我们知道给他恩典善待他，他不知好歹，然后他自己花大价钱来作对。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这样，明明可以承受极大的恩典，却非要在神面前作死，最终呢自己成为被咒诅的畜类，这就是说被魔鬼附身了，然后非常的愚蠢啊，是吧？然后你看他拿了，你看这个历代志上拿了1000塔连德银子啊，1000塔连德30两银子可以买一个奴隶，1000塔连德买多少？说大卫听见了，就差派约雅和全军的勇士出去啊，然后亚门人进来摆阵，是吧？然后你看索巴人啊、利和的亚兰人、陀伯人、马加人，那在郊野摆阵啊。大卫呢，精兵呢到亚门人的城，亚门人就和他雇来的这个亚兰诸王一起应战啊。然后呢，你看一下这个图片，他就是什么呢？亚门人在这边，然后他们在这边形成合围，让大卫呢首尾不能相顾啊，首尾不能相顾。我们看9节到14节，约雅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，就从以色列的军中挑选精兵，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，其余的军兵交给他的弟兄亚比筛对着亚兰人摆阵。约雅对亚比筛说，亚兰人要强过我，你就来帮助我，亚兰人要强过你，亚门人要强过你，我就帮助你，我们当强，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，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。于是约雅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，亚兰人在约雅面前逃跑，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，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进城，约雅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啊。然后约雅看到这个战局非常的险峻了，因为前后被人夹击了，然后他就从特选的人里边再特选圣人来去和亚兰人作对，因为亚兰人比较强，然后让他的兄弟去对付亚门人啊。然后他说啊，敌人强过我，你就帮助我啊，亚门人强过你，我就帮助你啊，我就拯救你。然后说的也很属灵，说我们要刚强，我们必须刚强啊，为我们国民，为了神的诚意，说神会照着他看为好的去做。然后呢，上帝声音的时候，这场战争就赢了啊，两边仇敌都逃跑，这出于神哈。我问一下，神是看在约雅的份上赢的吗？不是，他是看在大卫的份上赢的啊。因为约雅不是什么好人啊，就亚兰人逃跑了，约雅呢，亚门人也回城了，约雅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但是你看接下来看11章哈，实际上约雅后来呢，带领以色列军兵围攻亚门的时候，花了时间很长，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啊，大卫和八十八的事情，还有赫人乌利亚的事情，我们都知道啊。所以说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。这个约雅在神面前，他从第3章开始就是被神咒诅，因为大卫说愿他怎么样被咒诅啊，让他在自己的恶上被咒诅，而且他没有悔改啊。这个没有悔改的人，最终在以色列当上了元帅。很奇怪，上帝也让他得胜，他的势力越来越大。但是这个，其实对一个人来说其实没有任何的好处，一个人上帝爱他，上帝会管教他，不让爬得这么高啊。他没有悔改，今天来说就在教会里边称王称霸，他将来一定会受审判。所以说你看到哈，他带着以色列军队给亚兰作战的时候，上帝还是让以色列赢了，是上帝看在大卫的份上，看在以色列的份上，不是看在他的份上。这是神的机会，神的能力啊，但是他没有学到悔改，所以说他的一生都很顺利，有权利，也有得胜。 但是这些不能救他，他最后要遭受审判，在神面前被灭绝。所以说你会发现，这场战争当中，他和他的兄弟亚比筛好像是彼此相爱，说话也很属灵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他的属灵和彼此相爱，仅限于他自己家的人，仅限于他和亚比筛，还有那些同意他的人，对不对？你关系稍微远一点，他就爱不下去了。他不会去爱亚尼尔，他也不会去爱亚玛萨，他也不会在乎其余的人，他只在乎自己家的利益。他最后甚至是去害死那些比他好的人，就是让他们不要影响到他的权力和地位。所以在这里，无论约牙展现出多少的勇猛，多少的权力，我们都不要把这些事放在心上。你要看他的结局，啊，你要看他的结局。好，我们看十五节到十九节，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，就聚集。哈大底谢差遣人将大河看起来，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。他们到了西兰，哈大底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。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召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，来到西兰。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，将和与他打仗。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，大卫杀了亚兰七百辆战车的人，四万马兵，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。说哈大底下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，就与以色列人和好，归附他们。于是亚兰人不再帮助亚门人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。这是第二场战争，与亚兰的战争是从这个西兰这个地方打来的，而且他从大河那边哈，我们知道亚就是巴比伦那边啊调来的军队，然后最后被打败了，那被打败了。我们看，在起初哈大底谢和他的军队啊是雇佣军，就是收钱办事啊，跟大卫有仇吧，反正也能挣钱，就顺便打一打。但是这一次呢，打败了仍不安心，最后他失败之后回到京城，把他全部家当都拿来，他要跟大卫斗到底，最后他所有都赔进去了。我们注意啊，是从两河流域巴比伦，其实在这里也是跟起初当中巴比伦有关系。我们知道起初有那个什么，是吧？打把那个世上的众王围攻圣徒的城，就是这样啊。索巴王哈大底谢哈一直仇恨大卫和他的国，他战败了，他大败了，也只是暂时谦卑。他稍微一喘息，他观察局势，一有机会他就会联合众王。我们知道这是亚兰的众王，和以色列仇敌，发动战争。所以说，在起初也是，在以西结也是，是吧？那个敌基督的人挑动世上的众王来攻击耶稣基督，来攻击主的教会，但最后被彻底毁灭。每个时代都，所以起初的事情是发生在每一个时代。所以说当亚兰人看见自己呢在大卫面前被打败，在以色列被打败，就聚集在一起啊，然后哈大底下差遣人啊从大河那边，就是巴比伦那边，然后他到了西兰就是堡垒的意思，他的将军朔法就是扩张的意思啊，率领他们。然后大卫知道呢，就率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来到西兰啊，然后摆阵，最后很轻易的亚兰人逃跑了，说哈，说大卫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，屠杀了七百辆战车的人，但你看历代志说七千辆战车的人，还有四万马兵，然后这个为首的将军呢也被杀了，他就死在这个战场，死在西兰这个地方啊，死在这个地方。说哈大底下那些奴仆，就是那些众王，看见之后，啊。然后他们就跟以色列签订了和平之约，然后做奴隶扶持他们。于是亚兰人害怕，不再拯救亚门人了，啊，彻底把当时那个时代最强大的仇敌打退了。哈大底谢在那个时代，就是管辖世上众王的那个王，就像在以西结书一样，是吧？就像在启示录一样，这种事情每个时代都有，每个时代都会有。有权势的人起来抵挡基督，联合圣上，但最后会以灭亡作为结束。这个人对待大卫，对待以色列国，他把自己所有的都投上，实际上是上帝把他拴在这个地方要灭他了。他全力攻击神的受膏者，神的国，但是两次战争之后最终完全的失败。这就是启示录哈，包括一结束，世上的众王啊，仇敌联合世上敌基督，联合世上的众王攻击耶稣和他的门徒，最终怎么样，完全被毁灭。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啊，首先是有一个人他不敢这个事情，最后演变成一场世界的大战，最后就是怎么样，所有抵挡上帝受膏者的人都被毁灭啊。首先我们就知道的是，人 都有机会蒙恩，神主动的给人恩典啊。在旧约呢，上帝借着大卫向人施恩，在新约耶稣借着门徒借着教会向人施恩，但是人不都是感恩的，感恩的人，自觉不配的人，悔改的人会得到永恒的恩典，不感恩的人，羞辱上帝仆人的人会得到永远的审判。所以说这一章和上一章是一个对照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